初快研究室终于出版啦，真的是太感动了。这本书是我和前搭档 Olive 的创作结晶，用说真实犯罪案件的方式来教大家各种踏入真实犯罪世界所必须知道的英文单字，让你边看边听还边学习耶，根本是无痛学习啊。疫苗 Necrophilia 马上朗朗上口，而且购买手刷实体书还附赠我们自己画的贴纸，根本就太好康了吧。精选六大类型36起案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电子书也上架了，购买详情请洽资讯栏。本集节目涉及家暴、谋杀和吃人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0年2月28日，酱铺到法院申请对阿玲的限制令。他跟阿玲交往了将近四年，然而阿玲除了失控的暴力行为之外，最近还害他丢了做了17年的工作，并且试图用刀刺向自己。酱铺于是下定决心远离阿玲。到了新的工作场所之后，酱铺跟同事解释了他和阿玲的状况，还说如果他明天没有出现，就是被阿玲给杀了。结果隔天酱铺果然没有出现，酱铺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呢？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Catherine Mary Knight， 阿玲出生于1955年10月24日，天蝎座。她的出生地是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的小镇 Tenderfield， 坦特田野。林妈叫做 Barbara Rogan， 她跟第一任丈夫 Jack Rogan 杰克一起生下了四个儿子。然而林妈却跟杰克的好友兼同事 Kane Knight， 也就是林爸私奔了。杰克表示脸很绿，大家都知道小镇这种戴绿帽的事情一下就传开了，所以林爸妈马上就成为小镇的话题人物，两人也因此被小镇的人给唾弃了。因此林爸妈不得不搬到离小镇开车约两个小时的大镇 Moree 莫里镇。林妈的四个儿子当中，年纪比较大的两个于是跟杰克同住，另外两个年纪比较小的则是被送到雪梨阿姨家同住。林爸妈在展开了新的生活之后，生产力超强的林妈又生了四个小孩，包括两个男孩和一对双胞胎女孩。双胞胎是在1955年出生的，其中一个就是阿玲，她比姐姐 Joy 乐乐晚出生了半个小时。阿玲四岁的时候，林妈的前夫杰克过世了，所以原本跟杰克一起生活的两个大儿子只好搬去和林爸妈同住，所以林爸妈的家庭总共有六个小孩。然而这两个男孩却不知道他们所踏进的是怎么样的地狱。林爸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还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酒鬼，他有所有的事情都照他意思做，掌控家中所有的大小事。他一个北宋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太太和小孩施暴。据说林爸经常强暴林妈，而且一天最多可以高达十次。虽然林妈是被性侵和家暴的受害者，但是很遗憾的，她并没有因此保护自己的孩子们，反而将自己的经验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她一样会毫不犹豫地殴打孩子们。阿玲小时候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孩，她的脾气相当暴躁，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对她来说，交朋友并不容易。她的双胞胎姐姐乐乐是她唯一真正亲近的人。青少年时期，阿玲曾经跟林妈说男友想要跟她打炮，但是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结果林妈却跟她说 Put up with it and stop complaining， 忍一下啦，不要再抱怨了啦你。林妈从阿玲很小的时候就会很详尽的跟她描述自己跟林爸的性生活，还会将所有的细节都毫不保留的描绘出来。然而林妈也会跟阿玲说她有多恨林爸，有多恨男人。阿玲曾经说到她在11岁以前曾经被其他的家庭成员性侵和虐待，但是详细的细节不确定，施暴者是林爸之外的家族成员。阿玲跟叔叔 Oscar 非常亲近，叔叔是一位马术高手，还曾经得过马术冠军，但是叔叔在阿玲13岁的时候自杀了，而这件事情对阿玲来说根本就晴天霹雳。阿玲一直到长大都还声称叔叔的鬼魂有时候会来拜访他。也在叔叔过世的同一年， 阿玲全家搬到另外一个叫做 Aberdeen 阿伯丁的小镇，阿玲便在这边就读高中。阿玲在学校经常被排挤，所以她一直都是独来独往。由于阿玲是在暴力的环境以及持续的恐惧氛围当中长大的，害怕身体受到伤害，也害怕被性侵，因此心理学家认为阿玲开始跟周遭世界产生解离的状态，意思就是当她遇到过于压倒性的压力或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调适时，就会进入一种类似解离的状态，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应对的机制，结果就是她逐渐发展出极端暴躁的脾气和缺乏爱的能力。因为每当她面对无法承受的情绪和压力的时候，她就会选择进入解离状态。阿玲在高中时就出现了这些人格和情绪问题，也因此成为了一名霸凌者。她霸凌的目标通常都是男生，她会因为一些小不拉几的事情就发怒。据说她在学校里几乎每天都会攻击至少一个男生，她是那种随手攻击派，就是手边有什么就拿起来当武器攻击的那种，这是书本之类的。阿玲的一个同学表示，有一次阿玲跟她的双胞胎姐姐乐乐因为一台脚踏车起争执，理由是类似谁可以骑车回家之类的。当时两个人大概是13、14岁，他们争吵没多久就开始大打出手，拼命互殴，甚至在地上翻滚扭打。不过据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另外一个事件是有次阿玲在学校被一个老师弄伤了，不过在进一步了解状况之后才发现，这位老师其实出于自卫的情况下才逼不得已弄伤阿玲的。而所有的老师都祈祷不要让阿玲分到自己的班级，最好也不要教到他。不过阿玲也不是一直都处在很爆炸的状态，他没爆炸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守规矩的小孩，他的个性偏内向，安静又害羞，老师也经常会因为他的行为良好而给予奖励，只是有时候会突然无预警的爆炸。阿玲在学校的成绩不是太好，15岁的时候就从高中辍学了。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几近文盲，老实说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蛮惊讶的啦，因为他是在15岁才辍学，成绩也不是最烂的，这样子还几近文盲还真的有点夸张。不过似乎就是他读写不大好。虽然如此，因为阿玲身强体壮，很快就在一间服装工厂找到了工作，负责剪裁布料。一年之后阿玲找到他梦想中的工作，那就是在屠宰场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阿玲的梦想工作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当地有很多小镇都仰赖这个产业。我想应该有很多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的人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也都会找到屠宰场的工作，毕竟澳洲养牛业是大宗。再加上阿玲认识很多人都在屠宰场工作，包括他哥哥和爸爸，对当地人来说那是一份稳定而且收入还不错的工作。阿玲从最基层做起，那就是负责处理碎肉和内脏，不过他升迁得很快，被调去做 boning 也就是挑骨的工作。那这项工作主要就是要精准的把牛肉从骨头上分离下来，而阿玲所待的屠宰场据说每天都会处理500到600头牛，数量是真的蛮惊人的啦。没多久阿玲就获得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屠刀，意思就是他必须负责保养他们，确保他们一直处在锋利的状态之下，随时都可以马上处理所需要的工作。而阿玲对于能拥有自己的刀具非常的自豪又兴奋，认为这些刀具是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他甚至会将刀具带回家把他们挂在床上方，更表示如果我需要的话他们随时都在身边啊，所以是随时都需要屠宰的意思吗？而阿玲这个将刀具挂在床上方或是床头的习惯一直维持到他被逮捕为止，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大家如果有去看照片的话就可以看到阿玲将刀具挂起来的方式就像是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的展示在他的床上方，我看到后真的觉得很奇妙啦。因为如果是在台湾这样子挂的话，很有可能一个地震刀子就会掉下来戳到自己耶。不过也有可能是澳洲的地震没有像台湾那么频繁，是不是？不管怎么样，阿玲后来就算是住在男友家，她也会带着亲爱的刀具陪她。1973年阿玲认识了一个叫做 David Stanford Keller 大卫的同事，他们没多久就成为男女朋友，但是很不幸的大卫是一名酒鬼。不过这是有原因的，据说大卫在之前工作当中曾经经历了两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大卫之前是在一间铁路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做列车吊车作业，也就是把车厢来回移动拆解或是重新连接的作业时，他的一个朋友死在他的面前，不确定细节，但是可以猜测朋友大概是被两个车厢给夹死的。而第二起事件，大卫曾经在一辆遭火车撞击的校车事故当中救出受伤的人，包括在里面的学生们。而那一起事故当中总共有6个人丧生，可想而知现场应该是非常的血腥，所以大卫可能因此有 PTSD 压力创伤症候群， 才会选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在那个不重视心理创伤的年代，大卫也没有因为这两起事件得到任何的帮助，他的工作表现在那之后就明显恶化，大卫也因此失去了在铁路公司的工作，然后就找到了在屠宰场的工作。大卫和阿林以及阿林的兄弟成为好友，大卫在工作场合和人起冲突的时候，阿林都会帮他用拳头撑腰，阿林是真的还蛮强壮的啦。两人没多久就交往了，虽然大卫喝酒是应对创伤的一种方式，但是后来却越来越失控。不过阿林并不在意，因为在这个同时，阿林酒也喝得越来越多，只是没有严重到酗酒的程度。1974年，大卫跟19岁的阿林求婚后，两人就结婚了。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资料来源表示，是阿林逼他结婚的。他们的整场婚礼是根据阿林的要求举行的。首先，两人是骑着阿林的重型机车前往婚礼现场的，而骑车的人是阿林，后面载着大卫进场。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阿林的身高，阿林很高，他有183公分，不过大卫其实是一个很矮小的人，所以阿林载他其实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我记得以前我大学骑机车的时候，曾经载过一个大概80公斤的男子，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载比我重的人了。那总之，大卫和阿林前往婚礼现场之后，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喝得非常的醉，林妈马上就把醉醺醺的大卫拉到一旁，给了他一些建议。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卫说，那个老太婆跟我说，小心点哦，你最好注意这个女人，不然她会她爸的杀了你，要是惹毛她或做错什么事，你就完蛋了，千万别想对她不忠，她真的会杀了你。而且这还是她妈亲口说的，她告诉我她脑子有点不太正常，好像哪里少了一颗螺丝。这边的她当然就是阿玲啦，只是当时醉到不行的大卫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两人就这样走了红毯，说了誓言，然后就完婚了。而原本应该是两人最快乐一天，却在当天晚上马上走样。当晚两人打了新婚炮之后，大卫没多久就睡死了。他在醒来的时候，就看到阿林跨坐在他的身上，双手掐住他的脖子，试图将勒毙。大卫最终是挣脱了，死里逃生。阿林才跟他说，他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他们当天晚上居然是打了3次炮，大卫就睡着了。而林妈曾经跟阿林说，他跟林爸的新婚之夜当晚打了5次炮，诶，我的天哪，我觉得林爸应该是性成瘾吧。不管怎么样，阿林就是觉得至少要5次才对吧。虽然新婚之夜差点因为打炮次数不够被杀死，但是大卫最终也只是耸个肩，继续他们的婚姻生活。而他们的婚姻就如林妈所预测的，一直都充满了暴力。阿林很快就怀孕了，这个时候的她才20岁。然而阿林怀孕的期间，有一天大卫出去参加打飞镖比赛，因为他打得太好进入总决赛，待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久。大卫回家之后，阿林马上就认为他在外面偷吃，于是北宋的兴师问罪，还把大卫的衣服和鞋子堆在一起，直接点火烧掉。不止如此，阿林还拿起一个平底锅直接往大卫的后脑砸了下去。大卫当场眼冒金星，由于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就此往生，大卫用他的意志力跑到邻居家，而且还在人家家里倒下了。邻居吓爆，马上报警。警方到了现场之后，在阿林的说服下，大卫居然没有提出指控。他在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医生诊断出他有严重的颅骨骨折，由此可见阿林是真的没有在手软的。不过多年后，大卫承认自己的确有出轨，表示自己年轻又愚蠢，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同时也是因为他在家里真的很不快乐。1976年5月11日，阿林生下了一个金牛女宝，叫做 Melissa Ann 安安。然而也就在同一个月，大卫为了另外一名女子离开了阿林，两人还马上就远走高飞，搬到 Queensland 昆士兰去了。阿林非常的火大，他将气出在女儿安安身上。有次他推婴儿车走在路上，然后开始猛烈的左右甩动婴儿车，还一边推车一边失控的尖叫和怒吼。看到这一幕，路人马上都吓得报警，警方也很快就到现场将阿林给带走了，并且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阿林被诊断出患有产后忧郁症，在医院中接受了治疗，待了几周后就被释放了。不过阿林一出院，就把当时只有2个月大的女儿带到附近的铁轨，将小孩放在铁轨上，眼看着一台火车即将经过，阿林就走开了。还好当时有一名叫做 Old Ted 老太的流浪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走上前居然看到一个婴儿被放在铁轨上，他马上将安安救起来。老太将婴儿送到警局，警方也很快就查出了婴儿的身份， AKA 阿林的女儿。主要是因为阿林把安安留在铁轨上之后，就立刻跑到镇上，从某户人家的后院偷了一把斧头，然后在街上挥舞斧头威胁要杀人。阿林因此再度被捕，并且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然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阿林 马上就奇迹似的恢复了正常，接着就在被送进去的当天自行办理出院了。而阿玲出院之后，阿安也马上就回到了他身边。但是有着复仇魂的阿玲并不死心，他隔天跑到邻居家，邻居是一名女子，跟他说安安生病了，需要人开车载他们一起去医院检查。邻居很好心的答应了，准备好后开车到阿玲家门口，打算进屋帮忙并且接阿玲母女俩，却看到阿玲手拿着屠刀开始追着邻居跑，邻居的脸上因此被划了一道很深的伤口。阿玲更威胁邻居说，他如果不照他的话做的话就会杀了他。接着阿玲要邻居开车载他去大卫妈的家，因为他认为如果他得不到大卫的话，大卫也别想拥有他妈。邻居被迫照阿玲的要求开车前往大卫家，然而途中邻居成功的说服了阿玲，让车子在一间加油站停下来。于是邻居逃下车后迅速报警求助，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阿玲已经挟持了一名男子并且持刀威胁。警方在加油站经理的协助下用扫把制服了手拿屠刀的阿玲，然后再度将阿玲送进精神病院。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后，阿玲曾经跟护士承认，他原本打算杀了那间加油站的修车技师，因为那名技师最近才帮大卫修过车，他觉得技师的这个举动等于就是在帮老公离开自己跟另外一名女人私奔。所以阿玲声称，他之所以同意让邻居开车子到加油站，是因为他原本就有其他的打算啦。只能说阿玲真的是笑耶。除此之外，阿玲表示他原本的计划是抵达昆士兰后不只是要杀害大卫吗，他也打算把大卫一起给处理掉。然而大卫在得知了这些事情之后，却选择回到阿玲的身边照顾他。于是大卫离开了女友回到阿玲身边，连大卫妈也跟着他一起回去照顾阿玲。不过我猜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应该是大卫还算有良心，可能很怕阿玲再度对女儿安安做些什么事。1976年8月9日大卫到精神病院接被获准出院的阿玲回家，接着就由大卫和大卫妈接手照顾阿玲，他们也把安安接回家，两人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但是没多久他们的关系又恢复得跟以前一样，阿玲动不动就暴怒，大卫在家里如履薄冰。不过在这个期间，阿玲反而被抓到出轨，他还哀求大卫再给他一次机会。而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表示，他记得有一天晚上曾经看到阿玲把小孩放在流着热水的水龙头下冲水，安安因此尖叫大哭。而当朋友跟大卫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卫却跟他说，不要对他说任何话，什么都不要说，不然你会没命，他可能会杀了我，让我来处理就好。虽然两人的关系不好，但是到了1980年3月阿玲和大卫却迎接了他们第二个女儿。四年后阿玲决定离开大卫，当时的大卫正在当卡车司机，阿玲又再度怀疑他在外面跑车的时候和其他的女人有染。某天晚上大卫回到家，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大卫发现阿玲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包括两个小孩。据说阿玲也在此时因为背部受伤而离开了屠宰场的工作，靠领取残障津贴过活。1986年31岁的阿玲认识了一名叫做 David Saunders 的男子，他也是 David， 我这边就叫阿德。阿德38岁，职业是一名矿工，两人没多久就开始同居的生活。阿德带着他新养的小狗搬去和阿玲以及两个女儿同住，刚开始几个月一切都还不错，不过他们的蜜月期并不长久。没多久阿玲又开始怀疑阿德出轨，有一天阿德一直到深夜才回家，当时阿玲居然还没睡觉，而且还在半夜烫衣服。他看到阿德就突然用熨斗攻击他，炙热的熨斗重重地打在阿德的脸上，他的脸上因此被留下了熨斗的烫伤痕迹。接着阿玲还用剪刀刺向他的腹部，不过刺伤并不致命，但是脸上的烫伤倒是持续了好几个月。阿德在这之后就搬回自己的家，而他后来再回到阿玲家的时候，发现阿玲已经把他的衣服都剪烂了。阿玲更曾经承认他根本就不喜欢狗，阿玲的朋友曾经表示阿玲开车的时候会故意把车子偏向路中间，试图去撞那些正在过马路的狗。接着阿玲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1987年5月他拿刀割开了阿德新养的小狗的喉咙，阿德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做。而这个事件其实就是阿玲给阿德的警告，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胆敢出轨的话，下场就会跟这只狗一样。没多久阿玲又用平底锅将阿德打到昏迷，他还真的蛮喜欢用平底锅打人的。虽然如此，阿德还是没有逃离这个恐怖的女人，两人还在1988年6月迎接了他们的女儿。阿德还因此付了定金打算买房。1989年阿玲收到他的工伤赔偿金补齐了他们买房的定金。然而阿玲有异于常人的审美观，墙上和室内摆满了动物皮、头骨、脚、生锈的捕兽夹、皮夹克、旧靴子、 泰山刀、耙子和干草叉，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是空着的，连天花板也都被装饰盖满了。在这之后，阿德就申请长休假离开了阿林，并且搬到一个城镇躲了起来。阿林根本找不到他。几个月后，阿德想要回家看女儿，却发现阿林已经跟警方报案，还表示他很怕阿德，所以警方对阿德发出了防暴令，就是跟限制令很像的东西，不准阿德接近他们。1991年，阿林跟一个屠宰场的前同事，也就是43岁的 John Chillingworth 小强打炮后怀孕了。隔年，阿林便生下了他们的儿子 Eric。然而他们的关系跟阿林之前每一段关系都一样，并没有持续太久。3年后，阿林离开了小强，而像阿林脾气这么差却能轻易的找到下一段关系，据说是因为他的床上功夫极佳。而阿林离开小强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一个叫做 John Price 酱铺的男人外遇了。酱铺出生于1955年4月4日，牡羊座，他跟阿林同年。他前一段婚姻生了3个小孩，婚姻在1988年的时候结束。他2岁的小女儿当时跟着前妻，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则是跟他同住。酱铺是一个蛮受欢迎的人，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超棒的人。1995年阿林搬进酱铺家同住，不过阿林其实那时候还保有自己的住处，只是他待在酱铺家的时间比待在自己家的时间要多一点，所以阿林基本上将自己的东西都搬到酱铺家了。酱铺在当地的矿场工作，他其实跟阿林在一起之前就已经听说阿林是一个暴力的女人。还记得阿德吗？就是那个脸被熨斗烫伤的衰人，他也是矿工，所以我猜酱铺有可能是因此得知的。不管怎么样，两人的生活刚开始除了偶尔激烈争吵之外，酱铺的孩子们其实对阿林还颇有好感。酱铺在矿场的工作收入其实也还蛮不赖的，所以一开始他们的生活简直像玫瑰花般美好。到了1998年，两人交往了约1年半之后，阿林就开始强烈要求酱铺跟他结婚。不过酱铺很坦白的跟他说，他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打炮而已，更确切的说，他要的只有打炮、陪伴和玩乐，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打算。听完这番话，阿林当然超级悲痛，便开启了天蝎报复开关。有一天，他对酱铺14岁的女儿说，我跟你说啦，你爸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老伯，是你妈妈跟别人乱搞才生下你的，你真正的生父根本就是别人啦。阿林这种胡诌乱掰的行为，除了伤害到酱铺女儿小小的心灵之外，也让酱铺觉得真的是够了。加上阿林一直拿结婚的事情撸他的情况之下，酱铺表明想要阿林搬出他的房子，但是阿林死赖着不走，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结果没多久，阿林又发现一件让他非常美颂的事，他发现自己居然不在酱铺遗嘱里面，里面居然只有他的前妻跟孩子，所以阿林又爆了。阿林这次偷偷的录下酱铺处理某些物品的画面，接着将影片交给酱铺的上司，指控酱铺偷公司的东西。不过那些其实是一些过期的医疗包和急救用品，是酱铺从公司的垃圾当中捡回来的。然而公司还是认为这就是窃盗行为，酱铺也因此被待了17年的公司给火了。那这次的事件过后，酱铺下定决心要将阿林赶出家门。然而几个月之后，酱铺还是跟阿林重修旧好，但是他拒绝让阿林再度搬进他家，他们的争吵也变得更频繁。2000年2月，阿林一连串对酱铺的攻击最终升级为阿林用刀刺向他的胸口，忍无可忍的酱铺再度将阿林赶出门。2000年2月28日，酱铺在前往新的工作之前，先到地方法院申请了一份对阿林的限制令，想要阿林远离自己的孩子们。当天下午，酱铺跟同事聊天时谈起了阿林，他跟同事展示了他跟阿林在一起这段时间所遭受到的身体伤害，包括一些刀伤、刺伤以及殴打。在这之后，酱铺还跟同事说，如果我明天没有来上班，那就是阿林把我给杀了。听到这边，酱铺的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回去了，阿林这么失控真的实在是太危险了。然而当天下班之后，酱铺怕阿林伤害孩子，还是一如往常的回家了。他到家的时候却发现阿林虽然不在，但是他已经将孩子们送到朋友家了。知道孩子都平安无事之后，酱铺决定先到邻居家待一下才回家，并且在晚上11点左右回到床上睡觉。然而隔天早上6点，一个邻居发现酱铺的车子居然还在车道上，邻居觉得很奇怪，因为这非常不寻常。通常这个时候酱铺已经离开并且前往上班的途中了，我只能说他上班的时间还真早，不过有可能很早就下班了。而当天酱铺并没有抵达工作地点，老板打了很多通电话都无人接听，他们想起酱铺前一天说的话，老板便派了一名员工前往酱铺家查看。员工到的时候，邻居也正好在门外，他们于是便一起敲了酱铺家卧室的窗户，都没有人回应。两人一起到了前门却发现了血迹，他们觉得实在是太不对劲了，便马上报警。 警方到了现场后马上破门而入，屋内到处都是血。警方发现阿玲因为服用大量药物陷入昏迷状态，而且她还躺在酱铺已经被分尸的遗体旁。2月28日当天，阿玲买了一套新的黑色的蕾丝性感内衣，接着回到自己的住处去看孩子。她还录了小孩的影像，并且对镜头说了一些话，整个氛围有点像是在道别和交代遗言。阿玲会说，这个是我的，我一直很喜欢这个，现在它是你的了，等等的话。接着阿玲趁酱铺熟睡的时候到了酱铺家，看了一下电视，洗了澡，换上刚买的性感内衣，将酱铺叫醒，两人打了一炮之后，酱铺再度睡着。此时阿玲便伸手从床的上方取下了一把屠刀，用这把屠刀往酱铺的身上猛刺。根据血迹表示，酱铺在被攻击的过程当中曾经短暂的恢复意识，开灯并且试图逃跑，阿玲则是手拿屠刀追着他穿过整个屋子。酱铺还成功的打开了前门逃到屋外，他要么是跌回了屋内，要么就是被拖回了走廊，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失血过多的身亡。酱铺的前胸后背都有伤口，很多伤口都伤到了重要器官。杀死酱铺还不够，阿玲先从酱铺的户头中提了1000块澳币，接着阿玲将酱铺的遗体拖到家中的一处，剥了酱铺的皮之后，将他的皮悬挂在客厅门框的肉钩上，再将酱铺的头给砍了下来，并且拿了部分的肉块搭配马铃薯、红萝卜、南瓜、甜菜根、节瓜、高丽菜之类的蔬菜一起做了炖肉和肉汁。接着阿玲弄了一盘炖肉给自己，但是他并没有将整盘吃完，而是吃了一半之后就将剩下的丢在后院的草地上。不过也有资料表示他其实试图食用，但是吃不下去。最后阿玲在吞了一些药之后，躺在酱铺被肢解且剥了皮的遗体旁昏了过去。屋内充满了血迹和爆裂痕迹，更恐怖的是警方在炉子上的锅子里，也就是阿玲拿来炖菜的锅子中，找到了酱铺的头，而且锅子还是温热的，表示这些菜肉都刚煮完没有多久。接着他们在桌上发现了另外两份完整摆好的餐盘，上面放了他煮的炖肉和蔬菜，旁边还摆了名牌，名牌上是酱铺两个小孩的名字，也就是他原本打算让酱铺的孩子们吃下自己爸爸的肉。不过大家都知道酱铺其实有三个小孩，他只准备两盘的原因是因为他比较喜欢其中一个，所以才没有准备那个小孩子的份，只准备了两份。阿玲还将尸体摆成左手搭在一瓶 1.25 公升的汽水瓶上，双腿呈现交叉的姿势。法庭事后认为这是阿玲故意亵渎酱铺的尸体，显示他对酱铺的不屑。警方在屋内酱铺一张照片上发现了一个阿玲手写的字条，字条上沾有血迹，还粘着一些酱铺的碎肉，看起来就是在处理了酱铺的遗体后写的，内容有点语无伦次，而且还有很多错字，但是大概就是在说时间替我报仇了，酱铺，因为你强暴了我的女儿，你对 Beck 贝贝、对 Rose 思思、对小酱做的事，现在去玩小酱的鸡鸡吧你，酱铺。那这边提到的人名都是酱铺的小孩，然而警方调查过后确定这些强暴指控毫无证据，所以应该是阿玲虚构的。警方在现场拍拍阿玲的脸将她叫醒，没啦，拍脸我乱讲的，不过他们的确在现场将阿玲叫醒了。醒来之后阿玲马上装傻，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她对所有的事情都毫无记忆。而当时在酱铺家外面围观的民众表示，他们看到阿玲走出自己的屋外，脸上还挂着邪恶的微笑，可是到了医院的时候阿玲却表现出虚弱生病的样子，还被放在病床上送进医院。警方事后质询阿玲时，他也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回忆。由于检方的证据非常的充分，因为人就是阿玲杀的，所以阿玲和他的律师团队最初是想要提出 manslaughter 过失杀人罪来做认罪协议，但是由于阿玲在事前录了一小段像是要交代后事的影片，感觉就是在事前做了计划，而且就算他是一时情绪失控杀人，他还是戳了酱铺37刀呢，根本就是 overkill 过度杀害啊，而且还剥皮砍头，花了时间处理蔬菜，把酱铺做成料理。检方认为这些都是阿玲有预谋的证据啦，阿玲过失杀人罪的协议也因此被驳回了。2001年3月2日，阿玲正式被以谋杀酱铺的罪名起诉，阿玲也选择不认罪，原本预定在当年的7月开庭，但是后来延到10月15日开庭。而在审判开始前，法官还给了60名潜在陪审团一个机会，由于案件会展示出非常血腥和血实的照片，所以他们可以因此选择退出陪审团，5名潜在陪审团员选择退出，而宣布名单的时候又有几个人退出。在法庭上，辩方的策略就是打算主张阿玲在犯案的时候出现失忆和解离的状态，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 阿玲在法律意义上是清醒而且具备责任能力的，意思就是说阿玲在事发当下陷入了失忆和解离的现象，然而她还是理智的。两名精神科医生认为阿玲患有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一边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人格障碍的特点，他们有强烈且不稳定的人际关系，强烈的被抛弃恐惧，情绪剧烈波动，有冲动行为，自我认同不稳定，会出现解离或短暂的妄想。阿玲似乎都蛮符合这些特点的，然而到了隔天阿玲就决定认罪了。据说法官其实在开庭的第一天就知道阿玲打算认罪了，但是法官要求阿玲做隔夜精神评估来确认阿玲是否理解认罪的法律后果，并具备做出这个决定的能力，而评估的结果是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干嘛，只是阿玲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他决定认罪的理由，不过也许可能是想要争取比较轻的刑期啦。而在量刑听证会的时候，法院上一位证人详细的描述了阿玲剥皮和砍头等等的骇人情节的时候，阿玲突然情绪失控，甚至因此需要使用到镇静剂。2001年10月8日阿玲被判终身监禁，没有假释机会。在他正式量刑的文件上写说 Definitely never to be released， 绝对不得被释放。阿玲也成为澳洲史上第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女性。2006年6月阿玲提出上诉，认为她的刑期过于严厉，跟她所犯下的罪不成比例，然而她的上诉马上就被驳回了。阿玲目前还活着，她表示在监狱当中找到了上帝，并且透过组装航空耳机每周赚取70块澳币的收入。阿玲更曾经担任过监狱里部分囚犯的领导和调解角色，一直到2017年阿玲在狱中都没有任何的暴力记录。后来有没有不确定，但是因为她年纪还蛮大的了，我是觉得她应该不会再有任何暴力记录。而她在监狱当中也被大家称为 The Nana 奶奶，目前已经71岁咯。最后的屁孩投稿再度来自于 Missy， 一样要提供其他的故事。他说 Hi Y， 谢谢你上次在第39集提供的资讯，我照你说的方法尝试了搜寻新闻稿，似乎没有看到 Tesla 车主在车上猝死的新闻，我深感欣慰，一个玫瑰花，希望那位车主目前是安好的。但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位陌生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事情是发生在疫情期间的某个晚上，当时我和朋友去了租屋处附近的便利超商，该超商对面是某间国小，国小的外围经常有罗汉脚聚集，他们总是坐在机车上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一晚通常可以待上四五个小时。平时我们对这个景象都习以为常了，也不太敢靠过去，但那一天变得有点不一样。路灯下躺着一名男子，一旁的阿姨不断地摇晃着他的身体，并且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我这个鸡婆的人一下子就被吸引注意力并走了过去，在靠过去时我看到了昏暗路灯下照映出男子蜡黄的脸庞，他突然耸动肩膀，深呼吸了一口气。我询问阿姨男子怎么了，阿姨只是语无伦次一直说他是男子的亲戚，他不知道怎么样就倒下了。而此时旁边的一群罗汉脚在远处大声地说他喝醉酒就趴下去了，刮胡台语。我接着询问他们有没有叫救护车，他们依然告诉我男子只是喝醉酒而已，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子了。而当我再次严肃地询问时，罗汉脚们才不甘愿的喃喃说道，有啦有啦，叫了啦。听到他们说有叫救护车后，我便回头和朋友在超商门口汇合，并且开始购物。约略15分钟后，我们结账完毕走出超商，竟然看到那名男子还躺在地上，阿姨依然在尝试唤醒男子。我开始感到疑惑，怎么可能救护车还没有来。我再次上前，由于没有什么急救的实际经验，我仅尝试性的摸了男子的颈部动脉的位置刮胡，后来想想应该看他有没有在呼吸就好了，测看看他有没有脉搏。但由于没有经验，即使发现自己摸不到对方的脉搏，我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摸错的地方。尝试一两次无果后，我赶紧拿起了手机再次呼叫救护车。疫情期间电话那头还会询问患者是否近期有确诊武汉肺炎，我还傻傻的回复他我没办法问欸，叫不醒他。结果这次救护车竟然仅仅5分钟就到达了。我还和急救人员询问你们5分钟就到这里了吗，急救人员和我说对啊，民生医院那边过来很快，也就是说那群罗汉脚根本没有叫救护车，他们竟然骗我说他们有叫救护车。我的上帝马祖观世音菩萨美国队长，这群北七竟然想害死他们的朋友呢，一个脏话脸。 急救人员蹲下去稍微检查一下男子后，就说他没有脉搏了，上 AED。 由于我朋友非常害怕这种恐怖的情况，所以他听到没有脉搏后立刻拽着我的手背，连拖带拉的把我带离现场。而我的余光看到的那群罗汉脚仍然在机车上抠脚，默默看着眼前发生的事。一回到家中，我立刻进了洗手间，洗去了右手食指和中指上触摸男子颈部后沾上的油渍。我看着水流过的指尖，心里想着，原来不是摸错，是真的没有脉搏了呀。一直到了很后来，我才了解到了，当时男子突如其来的耸肩深呼吸是叫做无效呼吸，就是这种无效呼吸的大动作让我误以为他还活着，有在动，所以没有当下积极协助处理。虽然我不确定后来男子是否去世了，但我想他在路边没有脉搏还躺了将近30分钟，生还的几率应该是微乎其微了。而隔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群罗汉脚还在国小外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想问 Y 在生活上是否曾经遇过这种北七猪队友呢？我先说，我爸就是猪队友，笑哭脸。小时候我在汽车后座上睡着了，我爸在加油站等待加油的时候打开了我那一侧的车门去抽后座的卫生纸来用，结果加油站员工跟他说加油金额时，他一个晃神就忘记把车门关上。离开加油站后几分钟，我醒来发现旁边的门微开，我当时还没系安全带，差点成为在地居民，笑死。非常感谢你 Miss C 的再度投稿。先说我觉得你爸爸猪队友的还蛮可爱的，还有就是我们社会需要多一点像你这个有点鸡婆的人好吗？那这边跟不知道的人说一下，所谓的罗汉脚就是无业无妻无子四处漂流的单身男子，早期是指从中国移民到台湾的男子，现在大概就是指单身无业的男性吧。在这当中我还学到什么叫做无效呼吸，真是学海无涯。不过看到你的故事之后，我也真的很想知道那名男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同伴居然就放给他去，到底是怎样啊？而且那名男子的亲戚是怎么发现他的，是什么关系，怎么也没有叫救护车嘞？好多疑问哦。脸部蜡黄，感觉应该是酒喝太多或是过劳之类的。总之就如你所说的，他生还的可能性感觉应该是蛮低的。至于猪队友，我在生活当中遇到还蛮多的，不过大部分都是在工作上啦。工作上的猪队友我想应该就不必多说了，后来都变成是我能者多劳的角色，所以我后来才觉得就算辛苦一点钱比较少也宁愿自己做啦，我应该不大适合跟别人一起工作吧。不过说真的，有时候我也会不小心变成人家的猪队友或是自己的猪队友，最近又发生了蛮多次这种事情的，让我深深的检讨了自己一番。非常感谢你再度投稿，又学到了一课呢。最后祝你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咯，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马到成功。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狂魔菲利亚。